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我们今天有好几个小一点的新闻和两个主要的话题啊，还有12月份的荐书。然后另外也预报一下，就是下一周的节目是我们2025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嘛。那么那个节目里面，我们按惯例啊，就会。除了一些一般性的话题以外，我们会重点聊一聊我们对2025的总结和对2026的一些展望啊，这也是我们每年例行的一个年末的专栏。好，那第一个事儿呢，就是今天上午啊，我去张江那边参加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我们的老朋友朱峰，他们声败还有津津乐道整个大的频道和另外的一些合作伙伴一起做的，包括小宇宙啊，还有一个做 web coding 的一个公司，他们一起合办的一个叫做 web coding 和播客的一个交叉的活动。这活动蛮有意思的，它的创意是这样，就是在网上招募，愿意参加都可以报名，来干嘛呢？来做与播客 podcast 有关的一个 web coding 的 hackathon 黑客松。从昨天晚上6点钟开始到今天的6点钟结束，24小时做一个跟播客有关的应用程序出来。这次他们还不少，来了40多，将近50对，结对，两个人一组，两人一组就开始做。然后这里边据说大部分是没有编程的基础的，非技术基础的，有少数是有基础的，还有很多人压根儿就没想好做啥，来这儿就结对，结对之后再来谈创意。啊，然后做这东西，这在我们以前常规的 Hackathon 里面，就基本上我觉得是做不出东西的。但现在这个时代真不一样了，就是有 AI 加成之后，只要你那想法不是特别复杂，它都能做个样子出来，所以反而变成创意非常重要了。但是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回来录我们这个自己的节目啊，本来他邀请我做那个评委，可以晚上看他们这几十个项目的路演。我其实还挺有兴趣的，但是时间上不巧，所以我就上午跟他们几个其他的频道的主播串了一个台啊，聊了一个话题，叫做 AI 时代 AI 跟人怎么分工的问题。这话题是我提的啊，然后我跟朱峰我们俩人，然后另外还有2个台的主播。这节目反正到时候他们剪好片子后，我也会发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做一个番外，啊，也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然后我就有一些发现啊。就是第一，现在 AI 相关的东西，尤其是 AI 编程的工具和 AI 内容创作的工具，渗透率还真的挺高的。就关注度，很多人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关注这个概念啊，很多人都是有这想法，并且去试过，所以大家都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啊。然后就是现在做播客的人还真不少，很多人都是最近这一两年开始有这个想法，而开始尝试。然后就跟我们一样，从几十个订阅、几百个订阅开始，一点点的往上做。其实也跟我们的初衷很类似，就是首先满足我自己的表达欲，有多少人听再说，是吧？就是在我们以前一直在讲，现在这一个快互联网的时代，大家都沉迷于短视频和短内容的这个时代。以前我们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像 blog 这种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人写了。但是找人在一块儿呱啦呱啦聊天儿，哎，这个反而越来越多人去尝试了，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然后现在我发现大家也都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几个人坐一块儿巴拉巴拉聊天儿，这个形式表达的欲望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但是它消费起来真的是有门槛的，所以就有很多人在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让这种东西能够更容易传播？有的人在尝试的是做highlight 做高光时刻片段的切片，然后把这些切片拿到不同的媒体上去传播，比如抖音啊或者 B 站。另有一些就包括朱峰，还有我最近也在考虑的这个问题，就是文字稿，就是把播客的一些文字稿拿出来，因为文字这个消费起来还是相当容易的。你看视频也好，听音频也好，它40分钟、1个小时，甚至像我们这个节目1个半甚至2个小时的节目。一直听吧，时间要挺长，然后你快进吧，你又不知道快进掉点什么，你有些可能也不想错过。但是文字就没有这个问题，把它文字稿拿出来，再长1万字、2万字， 你看看看，可以飞快的速读啊。有一段你看了开头知道这大概不是你感兴趣，就跳过看后面。然后当你碰到感兴趣的时候呢，你又可以找回原来的那个音频或者视频的片段去看的话，其实也是个不错的方法。所以现在包括平台，包括整个圈子里面的人，其实都在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其实算想的少的，因为我们比较懒，没有认认真真去做什么运营的事情。但总的来说，基于长音频的这种内容的创作啊，还真是现在的一个虽然不算特别的主流，但是也是在慢慢成长的一个领域啊。这个是我带来一些感想，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
我在想，就刚才说到的那个内容的那个，假设我们用内容，然后抽取文字，然后类似于谷歌的那个叫 Notebook LM，
对，
然后用它生成一幅信息图，就不是，甚至都不是文本，就是信息图。然后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知道里面的一些值得听的东西。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它还得有一个手段，就是能够把你感兴趣这个部分啊，把它再追踪回那个音频或者视频里边去，这样就
所以如
还能
果
形
我
成一
们
个
去
闭
参
环。
加黑客松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做出来。
这个，说实话，不参加黑客松也可以自己试着做。我最近连续在尝试做一些工具啊，就是以前我想做但是懒的那种工具。然后现在因为 coding agent 越来越好用了之后，这些东西花个几天时间都能弄出来，所以是真的可以考虑啊。
可以啊，挺好。然后还有一个联想，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今天刚刚我在另外一个群里看到有一个朋友，可能李俊认识，他是触宝输入法的创始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这个人，也是在上
那我
海
有
的。
可能认识。
对，然后呢，他搞了一个叫做 AI for Good 的一个 Vibe Coding 的一个训练营，然后呢，就是用 AI Vibe Coding 来做公益。但是呢，他特别是准备在寒假期间招中学生来做这个公益，然后呢，花7天的时间，还有老师带着做，然后让这些小孩们能够把自己对公益的想法做出来，就很像嘛。那个是朱峰他们是搞播客的嘛，这边是做公益的，
对，而且重点瞄准中学生的话，还带有一定的教育的这个理念在里面，实际上是一种技能的普及啊，就是针对相对年龄低一点的。不过中学生现在真的有空吗？我觉得很奇怪。
他瞄准的是13到17岁的中学生，
那就都
不
涵盖了吧？
是？
我觉得
我
中学生
告
现在
诉
都很
你，
忙啊，就是可能初一好一点。可能初一稍微好一点，
初
初
一
二、
有，
初三、初
对，
四，这都是奔着中
还
考
挺
的，
忙
中考
的，
比高考压力还大。然后到
对，
高中呢，更忙了，各忙各的，对吧？目标都已经确定了，就奔着去了。因为我以前在大概13年的时候，我也搞过，那是我第一次搞线上教育的尝试。当时就是我自己搭了一个线上的教育平台，实时的直播的平台，然后在上面教人编程。当时教人编就是编 iOS。那时候我也是重点想找中学生，结果就发现中学生大多数没空。最后来了2个中学生，都是已经确定了要移民去美国的，所以才有空。
还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们多有点空吧，参加这种更有意思或者更有意义的事情。那光是复习功课有啥劲啊？
哎呀，这个话虽这么说啊，但是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讲，考试确实就是他们那个年龄阶段最重要的事儿啊，这个也没办法。好，这个就反正简单跟大家提一嘴啊，等我串台的那节目他们剪好了，到时候我们就发在这边啊，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第二个新闻是关于我们东南半岛啊，最近他们那边又闹了很多的事。其实最近台湾的事儿挺多的，鸡毛蒜皮的也有一些闹腾的，看上去比较大的，比如我们接下来谈的这一个。看上去是比较大的事儿，但实际上仔细分析一下呢，好像也没多大事儿。就是他们现在朝野两方啊，执政党跟在野党互相批评对方独裁啊。
对，
因为这一届的半岛上的政府啊，行政权跟立法权是分开了，行政权是一个党掌控了，选上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民进党。立法，他们的立法院席位是国民党加上跟他联合的一个民众党，他们是多数啊，民进党是少数，所以就导致一个问题：行政部门想推的一些事情，国会给他各方阻挠，然后国会想推的一些法案， 那行政方面也不想去推。那最近的一个导火索就是国会这边通过了一个预算相关的一个法案，赖先生不喜欢这个法案啊，就把它驳回去了。驳回去就意味着要再投一次，再投一次显然也还是过嘛，因为他再投一次也只需要一半，他也并没有提升这个上限，所以第二次也过了。过了之后，按照法律呢，这赖先生就必须签啊。赖先生签了，但是呢，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这个我是不得不签啊，但是行政院的院长你可以不签呀。"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就是探讨上的这个政权啊，他以前延续的孙中山先生所确立的那一套宪政体系。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其实是一个超级的理想主义者。很多事他想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他非常有理想主义精神，而且做事情有一定的气度。比如，他就说，当时的西方先进的三权分立，他觉得还不够好啊。我们中国要中国的特色，所以搞一个五权分立。所以五权分立呢，行政、立法、司法这三个分立，但是他又加了两个，一个呢是考试院，他认为中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不能荒废。不能完全都是靠选票来选拔人才，还是要通过考试，就延续了高考，延续了科举制度，只是考试院是独立的。然后另外一个权就是监察权，所以监察院是独立的。当然现在呢，在东南半岛上这几个事儿已经完全就不存在了，考试院和监察院完全就是民进党控制的，包括大法官都是民进党控制的。现在就只有国会偶尔国党能选上去，能跟他做点对啊，就属于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主要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主要说的是，原来他们的宪政体系里面，总统跟行政院长，就行政院是类似于我们国务院，他的首长叫行政院长，那就是我们的行政执行这条线的一把手。以前他们的宪政体系里面，总统跟这个行政院长是没有直接的从属关系的。总统可以提名一个行政院长，但行政院长必须经过立法院批准才能上任。然后很多具体行政执行上的东西，其实是以行政院长为主。所以呢，关于行政上的事情呢，立法院如果要质询、如果要询问或者是有疑义的话，就是行政院长去立法院去答问。而那个时候呢，总统相对来讲是半实权，他主要是。外交和军事方面是总统说了算，其他很多行政、民生等等这些事情啊，经济啊这方面，其实都是行政院长说了算的。这是以前那个状态，但是在著名的大卖国贼啊，那个岩田正男，就是李登辉时代，他搞了一系列的修宪，他这个修宪里面就改掉了一些东西，但是呢，他没有配套的做兼容性调整，导致了一个扭曲的东西有很多漏洞。他改了一个什么东西呢？首先，第一，他把总统的权限极大的放大了，总统可以任命一个行政院长，不需要经过立法院。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个行政院长完全是总统说了算的。但是他又没有改其他的部分，导致什么呢？比如说，你总统明明是行政院的老板，但是行政上有问题，我只能质询这个行政院长，不能质询总统，没有质询总统这个流程啊，压根就不存在。行政院说，我召唤总统来，我要质询他，总统可以不理。因为法律上没有这个东西，你只能找他的手下去聊，他手下可以各种推诿，啊，甚至于你把行政院长弹劾换掉了，总统再另外任命一个就行了，因为不需要经过你立法院，他可以再任命一个跟他很好的人。再包括我们这一次说的这个法律他签字的问题，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按理说就是总统你必须签，然后行政院长呢，他是立法院任命的。你如果行政院长不签的话，是可以把他换掉的。但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修改宪法之后，这个行政院长不再由国会来任命了，他是总统可以直接任命，而且他依然保持着可以不签这个法律的某种权利。行政院长就成了一个 bug 啊，所以现在呢，岛上的行政院长就听从赖先生的指示，真的说我不签这个法律，这是一个烂法啊，这是在野党在国会搞独裁，我们不能认这个烂法，我拒不执行。你们要是不满意，就把我免了啊，变成这么一个状态了啊。关于这个事儿，你们两位怎么看？
就是匪夷所思啊，就没听过这种词，
嗯哼。
而且说实话，就是，本质上来说，他只是想要跟人骂战而已，只不过随意挑一个帽子， 但是这个帽子他挑完了以后呢，只能说是贻笑大方，对吧？
对。
拿这种话来说啊，这种事情其实甚至可以说他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这是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啊，这种也能够拿来说吗？哪怕是你们是在政敌之间的骂战，也不至于说出这种没有水准的话来。这是第一个感觉。然后第二个感觉，其实我觉得像台湾这种事情搞不好很正常，他们永远都搞不好，反正就是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是，也许啊，下次换一个理由，或者是换一个什么事情，说到底不就是为了党争而党争吗？感觉就是反正也搞不好。
而他们现在党争的状态是互相坏事儿，
嗯哼。
因为互相都不爽，那导致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变成这种状态了，就没有任何一方能做成正确的事，他只能把对方的事情不管正确与否把它罢掉。比如
所以，
这一次在野党联合提出的弹劾案，啊，包含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针对他们行政院长，因为行政院长不附属这个相关的法律啊，也就是不签字，他不执行。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个案，就是对他进行弹劾。这个弹劾相对来讲是可行性还是蛮高的，因为根据他们的法律啊，对行政院长和他的内阁的不信任案，只要达到一半以上的立法委员的同意，那就是可以把他罢免掉的。那另外，他们也在说，还在网上发起了一个
连锁，
对，网上的联署签名，要罢免赖先生。那这个就太难太难了，这个需要过好几关啊。就是第一关呢，它是需要立法院的1/2以上的人联署才能提出这个案，就是启动弹劾进程。然后呢，要2/3以上同意才能够使这个弹劾案成立，但成立也不是立刻就罢免他。成立之后才能把它提交到司法院，就是他们最高法院，由大法官来审理。而现在大法官基本上是民进党控制的，就是你哪怕这三分之二过了，到上面去之后，要求是现有大法官总额的2/3以上，而且前一段时间还修了个宪，说不低于9个人，好像一共才10个还是11个，
好吧，
所以就基本上不可能。所以他们
人
这
家
个就
防
是
护的
还
挺
是
严的，
政治秀了，就是。但是他们这个政治秀还唱的还挺带劲儿的，大家都在尽情的演出啊。
就现在那个什么台北那个捷运砍人的事情。
嗯。
然后也是各种人拿出来说嘛，也有很少的一些台湾人会说这就是赖总统治下怎么怎么样，但是也有一些人就会直接转过来说这都是阿共的阴谋，
啊，说我们搞破坏是吧？
对对，然后就
煽
直
动
接
破坏。
就有人已经开始造谣了，就是说，他的有一方是大陆来的。所以叫陆配生的孩子，哦，这
啊。
是造谣啊！就造谣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个反贼，就直接在我们这边的小红书上找了一段视频，那个视频呢是一个台湾的青年人自己拍了一小段视频，拿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身份证，类似于就是那种叫什么证来着，然后他就说就是这个人，就他干的，但其实根本就不是，有人
其实
就
不确
直
定
接。
是吧？
不是，有人在小红书上都找到那个人账号了，根本就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台湾人，
哦，
他就
嗨，
直接是造谣的。
这种通过视频移花接木，甚至都不移花接木，就直接指鹿为马的，其实在网上特别多，尤其是岛上的那些认知作战的那些网军啊，特别擅长搞这个。之前节目里我也提过一嘴，蔡小姐就是搞网军、搞这一套的大师。啊，他手下有一帮人是专门干这个的，然后现在日本的这个首相，当年就是安倍手下专门负责干这事儿的，是他们那种成功的路径依赖了。这一任就是赖先生是实在做得太烂了，所以他网军都不太控得住盘，是这种状态。行，这个事儿反正我们就简单的提一句啊，尤其跟日本的一些动向联动，也特别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坏事啊，这个很可能是他们感受到威胁越来越近了，对他们这帮人的清算可能越来越近了，所以他们也在困兽犹斗的这种感觉，让他们先疯狂一阵吧。 好，那下一个啊，这也是最近的一个外媒报道的一个热点新闻，是最早是路透社，然后后面有一系列其他的外媒也跟进报道了，就是讲说中国的曼哈顿计划啊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研制生产的 EUV 啊，极紫外线光刻机有了初步的成果，讲的活灵活现。基本上是以传闻为主，但是他也有非常多的点评啊，比如他会指出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做的，字里行间啊都有很多他们的刻板印象啊。这个新闻就老庄跟我们说说吧。
就是我也是在这个外面看到的一些分析啊，包括是一些批驳。首先，我是先看到批驳，然后再去看原文的。大概的意思，批驳的说法就是说，这个路透社这边的这种新闻啊，其实是靠半拆半编，然后再加上刻板印象，然后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份报道。因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逆向工程这件事情根本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好像只要说你在做逆向工程，就意味着你能做成这个逆向工程。
对，因为他原始报道里面，他特别强调了几个点啊，我简单补充一下，有些听友可能没看过这个报道。他就说，我们的极紫外线光刻机啊，是吸引了一批原来阿斯摩尔，就是荷兰做光刻机的那家公司啊，ASML 前员工用高薪把他们框到中国来，从各种市场上购买了一些零散的部件或者什么之类的，通过逆向工程分析出里面的东西，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自己搞出一个原型来了，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调调。
还有，在这个也很神奇啊！还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象征的，但是又绝不可能是真的。说有100名应届毕业生组成的团队，专门负责拆解和重新组装光刻机组件。每个人的工位上方都装有摄像头记录全过程，成功复原组件者可获重奖。好像真的哦，真是，
这个真的是太刻板印象了。
很有细节哈。
就是让人觉得，你看，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干出来的事情，
对。
让这些这个初等劳工，然后去做重复的试错实验，然后他竟然就能够组装成功了。天哪！然后
所以这个到底是说我们牛逼呢，还是说我们比较烂呢？
另外还有一些分析，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种非常的愤愤不平的反贼。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们这样写这个文章，你们到底想怎么样？你们会让我们的这些海外华人，或者是在这个高科技企业工作的人。华人陷入一种非常危险又难以自证的境界，就是好像都会被收买的，只要是海外华人就会被收买的，怎么行呢？你们怎么能这样写呢？
那去找路透社呀。
是啊，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担忧或者说他的这种痛苦是很合理的，
对，而且实际上是挺现实的，就这种事情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不信任，然后甚至找个借口就把你开了，这种已经有这样的案例了。
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双向作用，就是一方面通过刻板印象就认为你一定是有内应，对吧？然后另外其实会更加坚定的他们的排华，或者说是这种反对，或者说是怎么样？这个哎，反正我觉得也挺好，要早点回来也回归祖国呗。
就这里面，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种种族主义啊，就是一种傲慢或者歧视的态度。就他认为这种东西，你中国人不可能自己做出来，你如果做出来了，一定是偷了我的东西。就基本上这个东西，说实话，从改开以来这么多年，时不时就有。只要我们在任何一个领域，不要说有突破了，就是有接近他们的一些东西，或者复刻了他们的一些成就或者成果的话，那基本上都是这个调子。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我们确实是从学习模仿开始的，这个是没得说的。在改开的早期，我们就是用市场换技术嘛。什么叫市场换技术？我开放市场让你进来，但是你要承诺，第一，你要承诺把一些东西放在我这生产，我们有就业，有税收啊，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我们通常还会提一个就是技术转移，你把一部分技术转移给我们这边的合资的公司的团队啊，让我们也能够有一定的技术进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话语权不强嘛，很多情况下接受说，哎，你把你的第二、第三代的技术转移给我就可以了，反正你也不要了，你把低端产能给我。这个就是我们起步的时候的方法，这个没什么，我觉得是不用觉得有什么丢脸的。这就是后发的人他要应该采用的一种心态或者一种方法。但是到今天，如果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实摆在面前了，那么西方的人还不能正视现在的现实的话，其实对他们是很不利的。就是在这种转移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人成长了，我们的产业链逐步的开始比他们更健全、更强大之后，有一些东西我们顺理成章的就是可以做了。就好像一直跟着一个老师学弹琴，或者学踢球，或者学下棋，到一定阶段之后，我就会接近他。如果我还继续以这个方向来深造的话，甚至有一天会超过他。这就是很正常的。我承认这个老师教了我很多东西，但是我最后比他强的时候，你说我是抄他的，那显然不是嘛。就是我站在那个基础之上有发挥了嘛。啊，现在状态其实就是这样，包括造电车啊，包括盾构机，还有未来半导体芯片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其实都会是这个方向。还有 AI 也是，怎么说呢？就是看到这种文章，尤其是像路透这种比较大的新闻社，依然是原汁原味、一点都不改的这种调调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这么多年了，真的是没变过。他在里面讲到的，就是刚才老庄提到的，我们有一些国内的一些大 V 啊，反驳的一个点就是逆向工程。这个点其实大部分反驳是对的，就是逆向工程这种东西在某些级别的东西上面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啊，你拆开之后你就知道构造了，然后你就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就可以做出一个设计，然后把它做出来。但是像光刻机，尤其是极紫外线光刻机 EUV 的这个级别的话，它的复杂程度是远远超过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装置。就算你知道它的成品的构造啊，就算你完全知道了，这个都不一定能够做到啊。很多东西你拆开它就坏了，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就算你知道了，你要把它做出来，仍然非常的麻烦，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让它从原始的状态变成它最后成品的状态，就是它怎么装起来的这一步就很难。啊，你必须要自己去找到第一，所有的关键的部件原材料，你得做到。这一步就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这些部件都已经做到了，你组合起来也有很多条件。它具体的那个工艺是怎么做的，这个也有很多的挑战。所以这之前好像我们说过啊，就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比如阿斯摩尔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那我们可能最快最快也要用一半那么多，就是10年你是少不了的。假定我们从20年前后开始全力以赴做这事的话，30年突破很正常。老外不应该有什么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人家后发在已知你能做到的前提下，然后去找方案，然后把它做出来，用你一半的时间很正常。这个报道我觉得大家反正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尤其是一些对它的分析也可以适当的读一读。我认为这个报道里面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种族主义的那些比较傲慢的部分，完全不用管它。事实面甚至也都存疑，啊，我倾向于认为我们 EUV 光刻机确实在路上，比它弱一点的 DUV 的光刻机，我们应该是接近投产，就是未来一两年应该就能投产的状态。那 EUV 呢，也在路上，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快，但确实也不会太久了，啊，比如刚才我猜测说30年、10年的时间把它弄出来，是一个大致上我觉得符合规律的。而他那个东西呢，就像刚才老王说的，可能更多就是一边猜，然后一边表达他想表达的那些种族主义言论而已。啊，最后一个新闻，我们来聊最近的一个，就今天的事情啊。今天是今年的考研的日子，今年
对
就
的。
是本科生考研，就是今天开始。但今年有一个新闻，我看到有不少地方都在转载，说今年第一次考公的人超过了考研的人。这个还是蛮震撼的啊，这个请王老师给我们说说吧。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其实有2个数据，对，可以和这件事情对应上。对，一个呢，就是今天刚才李军提到的，对，这两天正在考研。对，实际上这几年考研其实都在人数都在下降。 对，今年呢，其实下降的幅度还挺大的。对，今年那个考研的人数大概有343万，然后呢，比去年下降了45万。对，
哦。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对，那与此对应的是，对，另外一个数字，对，就是考公的。对，今年有371.8万人通过了考公的这样一个资格审查。比上一年增长了大概有30万人，对，他也是创下了整个历史记录。对，那好，那一升一降就导致了，哎，我们开头提到的，对，就是考公的人数，对，超过了考研的人数。对，
那个
那一
交
时间
叉点
呢，其
了。
实对，正好是今年这个交叉点了。对，然后呢，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报道呀。对，其实我最早看到这块还是在那个报纸上。对，正好乘坐飞机，看到有这样一个新闻。对，然后呢，也做了一些解读。对，比如说现在很多都开始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考研的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以及考研的难度是不是也越来越大了？对，因为现在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像好学校的保研的名额，其实也是在越来越多。对，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前面其实也聊过，对，包括像我们自己的学校，考公的同学们确实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同学很早，对，就把考公确定为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对，甚至会一直去做考公这样一件事情，对，导致了现在那个市场上对考公热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对，那这个现象呢，就是想听听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啊？
说实话，我其实是有点困惑的，
嗯，嗯。
因为考研虽然今年我们说这个交叉点出现啊，考公的人数超过了考研的人数，但是这个录取的量那是不可比呀。
对对
就是
对对
考
对，
研基本上三个里边可以考中一个，考公
嗯，
是
对的，
10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是10几比1的比例，
是。
所以就是。就在这种悬殊的录取率的差异之下，大家都愿意优先去试一试考公，那就说明考研的这个东西，它在价值面上跟考公的差距已经拉到非常大了，否则我没法解释这个现象啊。那为什么差距很大呢？我学问上，因为这个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想的，就是考公他可能觉得说，虽然是10几比1，非常非常难考啊，但是一旦考上了。好像这辈子就稳了，当然其实也不一定稳，这个是很难讲的事情啊。但是他会觉得啊，这应该已经是稳了，所以这个就变成虽然博的概率很低，但是我值得一搏啊，博中了就一切解决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可能考研的吸引力确实下降，这个下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考研不解决他的问题，
对
他的问题
对对，这
是
是一个，
稳定的，而且最好不要太辛苦的一份工作。那考研完全不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一个趋势是，考上研究生之后，可能竞争更激烈了。
而且 我
也
这
就是
里
说，
还有一个佐证，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生也在加入到考公的队伍里面，
对
还得回到这里来，
对，所以本科生
对。
就觉得很郁闷，我为什么要考研呢？考完研之后，最后还是要去考公，我不是先考公了？或者说我在4年级考一次公，不成的话，我争取保研或者是考研。研究生上了之后再考一次公，可不可以啊？所以可能这两个东西真的不是一个等级了，就是考研变成只是一种过渡、权宜之计，考公才是一个终极目标，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子。
是，
其实，
哎，这个和现在就业压力大，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这个问题其实不解决，因为一年公务员才3、4万人，这个跟毕业生的总量相比，就不可能靠这个解决就业问题啊。他只是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更倾向于躺平，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暗示。我的感觉是这样。
对，这个才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我们说整个社会的主流的风气啊，都是说不喜欢内卷，啊，喜欢躺平。但是你怎么能卷成这样呢？去考公，难道不是卷得要死吗？
对，我觉得考公是最卷的一条道路，
对，这是
十比
我
一的比例啊，你想想看。
另外一个不能理解的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他们可能会幻想一个就是所谓的公务员会更安稳这样一种逻辑，会觉得哎呀，这个我以后就有保障了，我就以后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就是那种，我觉得他背后的一种心态是什么呢？我就说我就赌这一把，以后我就不奋斗了，就类似于之前有过一段时间的另外一个流行语，叫做财务自由。对吧？就是哎呀，我这拼了命，我要追求财富自由，追求完了之后，我就找个地方躺着，我以后人生就不用想了，这些事情都不用愁了，就感觉是这种追求。
这个呢，我觉得倒是人之本性了，因为人都希望少干点活，多得点好处。我能够什么也不用干，衣食无忧，这个很多人都会向往的，这没问题。但是它关键是不现实啊，就真的这种事情有没有？有，但是它是一个很低的比例嘛。就对大多数人来讲的话，这条路不是一个可行的。当然，可能有很多孩子他就是我先试一试啊，既然有这么好的一条路啊，虽然很难攀上去啊，但是我试一试，不行我再试次一级的嘛。所以可能这370-80万的考公的人里面有很多是多条路线里面的一条而已。但这个趋势呢，说实话，就在我念书的时候，如果跟我说考公务员很难，考上了很好，你去试试，我其实是肯定不以为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会认为公务员他的东西是稳定啊，他的工作是很稳定，但是他也没有特别多的意外，就他没有那种你可以去想象的空间不多。比如，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讲，他晋升的速度是稳定的，他不太可能很快速的晋升，他也不会太慢啊，但是就大概就这样，然后他就安安稳稳的过完一辈子就完了。那在我那个年代，不光是我了，就是我身边的人也都不会倾向于这种方案，大部分人是会倾向于就是有各种可能性的自己愿意去试一试的方案。这个就是改革开放的前半段跟。这才多少年啊？也就才20年、20-30年，不到30年，我们这个社会就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我还是蛮惊讶的。当然，我们确实在整个社会从能力上，就是社会的综合能力上，确实比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变化。然后，社会相对来讲，它的跃迁和探索的机会啊，可能确实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多了，这个是个现实。但是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还是有点惊讶的。
就其实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流行语，就是。什么阿姨，我不想奋斗了，对吧？曾经有一段
你
时
养
间
我吧，
也
就这个
很，
意思嘛，对吧？
对。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按我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其实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因为他有保底呀。你去创业也好，你去拼自己喜欢的爱好也好，最坏情况下，你回家去啃老，你也死不了。我们那时候可不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至少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我爸妈不太能养我一辈子，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自己必须要奔一个前程才行，就这种感觉。现在的孩子们其实没有这个担忧了，那大多数的小孩去城市里面的，他保底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冲的，不行再来过嘛。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厌恶风险的程度远胜于我们那个时候。我不能说这个错，但是确实我觉得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变化要快啊。好，那这个反正我们也就简单的说一下，顺便也祝今天考研的所有的朋友们能够顺利啊，
是。
能够心想事成，顺利上岸。好，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啊，也是跟同学们有关啊，跟高等教育有关的，就是我们最近连续的看到几个报道啊，一个报道呢是讲论文工厂的，这还不是中国的，是美国的论文工厂，有大学里的著名的大牛出来评价说，现在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论文完全是垃圾。它的背景就是披露出来有人流水线式的方式来生产人工智能的论文，啊，用这个方式能够帮助大量的学生快速的拿到 不错的论文的成绩，甚至顶刊的发表等等。啊，这是一个现象，就是论文现在越来越麻烦，因为它的生产和评审，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其实聊过，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这里面哪个是道，哪个是魔呢？显然水论文容易啊，评审难啊，就是先天的你水就会更容易一些，要把这个水的部分能够识别出来，其实是更难的啊。如果人工的话，根本审不过来，在没有 AI 帮助的情况下，某些热门领域的论文就太多了，根本人审不过来。有 AI 之后就更多了，更审不过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与此同时，还另外的一个报道也是的，就是说，现在不仅是一般的不太好的大学，那些顶尖大学，比如北大，上课的学生都不怎么听课了，就是老师们为了让学生上课的时候抬头看着他，听他讲话，那煞费苦心还不一定有效果。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的一个联想就是现在的高等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们两位怎么看？
先说论文工厂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情，或者说他戳破了一
怎
些
么
东
好？
西，就他戳破了一些东西。如果论文已经这个样子了，那么价值必须被重估。就是原来有一套体系，那套体系是围绕着论文的发表在顶刊，然后整个的一套积分体系，这老师们都非常熟了。就是去干这个的，但是如果说现在的论文发表，一方面是又快，一方面是效果又好，然后那边就是制造出来的论文的数量，甚至还冲击到审稿人的能力，然后审稿人假设我们说也不再讲什么抄手了，就乱来了，那么整个这个体系就会塌掉。发掉之后，他就需要一次重构，或者说是需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规范。这是个机会啊！虽然我就是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因为就是之前那么多老师，那么多学，尤其是青年学者们，都非常苦于这套体系，但是又不得不参与这套体系的这种卷。好，现在有人把这个摊子给砸了，你说是不是一个好事情？
但关键是砸了之后，短时间之内建不
对
出
的，
好的呀。
对
那
的，
是另
那
外一个问
有什
题
么
嘛？
新的呢？
对，因为是这样，我们就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肯定不好，已经出了这么多问题了，我们也期 不，
待有个
这个我有不同的意见，它不能叫不好，你只能说它不够好，因为它已经比其他可行的方案相对来讲是好的了。就是人类这么多年真没找到更好的方案，要不你说什么方案更好？
我不
它
知
不
道。
能完全用社会的经济学的原理，因为很多研究就是超前的，它没有办法在3年5年里面变成现金流。第二呢，它也不能用投票这种方式，就是用重创的方式，因为它有东西根本看不懂，需要更有前瞻性的。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就是前几天有一个访谈特别好，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看一下，就是辛顿跟 Google 的首席科学家那个 Jeff Dean，这两个人都是非常牛逼的啊。辛顿可能就是他现在已经远离第一线了，但他曾经很牛逼啊。Jeff Dean 那更是现在我觉得仍然在职的技术人员里面的顶流啊，绝对的顶流，就是世界上一二三能数出来的。那么多大厂，那么多大厂的首席科学家里面，他应该是里边的翘楚。他们两个人就聊这个事儿也聊起来。当时 Jeff Dean 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他们在2014年就往这个 NeoIPS 投过一个论文，就是讲蒸馏，就是用 AI 的手段来生成大量的定向的内容，然后用内容反过来来训练 AI 的东西。结果这个东西现在当然大家知道很重要啊，但是那个时候是被拒了的。拒的原因是评委觉得看不出它对现在的现实的影响，或者说是现实的价值。就是你就可以理解，连 NeoFS 这种级别的审稿的人，他都没办法去判断一个工程性的东西，这还不是纯学术性，它是偏工程的，他都判断不了。那这玩意儿就也没法用大众点评。那所以最经典的几种评价标准啊，一个是现金流用 KPI 来评价，一个是投票用大家的共同的认知来评价，这两个都不太行。那就实际上还是只有专家评议再辅以其他的一些手段。 是有效的。那不就是现在论文评审的方式吗？这方式当然有很多问题啊，但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反正我没想出来，我觉得这好难啊。
我反过来设想一下，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一个激励体系，那么如果它有效，那么大家都会想，那么好，我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们加大这个激励的力度。比如说一个奖，我本来如果你发一篇论文，我奖1万块，我现在奖10万块，甚至
不
奖
是，
100万。
不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话跟它是同等存在的，叫重赏之下必有骗子。
对，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
对
么
的，
识别勇夫跟
不，
骗子？
我现在不说识别，其实我的想法是反过来，就是说整个这套机制不变，但是我们把奖励减少，尤其是不要搞那种即时激励。
现在其实奖励不高呀，现在的奖励就是让你上顶刊，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你，仅此而已，并不是直接发钱给你啊。
没有，国内有很多发钱的逻辑的呀。
国内也没有直接
现
发
在也
钱的
少
逻辑
了，
啊，
现在也少了。
也几乎没有啊。现在无非就是说，你顶刊就是重要刊物发表的多了，有助于你评职
职
称什么
称，
的，类似这种。但是评职
职
称
称
这
是
个
个
其实
最主要
它是
的。
很容易的，就是你有的人到副教授或者到教授之后，他已经这样了，他也没有再往下了，因为他没有再进一步的空间了，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怎么说呢？当然，它伴随着隐形的财富肯定是有了。就如果你这个论文发的多，你名气大了，更多人请你去干这干那个，你当然会有更多的机会，这个是肯定的。但这个没法说嘛，因为你任何评价体系，只要你这个人达到了评价体系里面金字塔，他就一定会带来这样的额外收益。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知道怎么评价。现在的论文怎么评价？我真的想不出办法。
我本来想的是交给时间，不要急着评价。
可以，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很多事情就不好做。比如说做研究的人，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该关注哪些进展呢？就像有人做过研究了，别的人还得在这个研究基础之上再去试他十几二十个方案。那这个当然也没问题。现在像 Google 这种大厂就这么干的。但一般的人他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只能盯最顶级的几个方向，那这时候他就很困难。就是我觉得这个评价最理想的方式，当然就是产学研结合，就是当他能够有比较让人信服的工程和行业的成果之后，他就会很有说服力。但现在这个周期呢？不同的行业不一样啊，即使 AI 这个领域，它的周期可能都是在几年到十几年之间。以现在 AI 大家搞军备竞赛的这个速度，根本等不了啊！有一点新东西出来，马上就得试啊，就相当于实际上是增加了整个链条里的研发成本，其实是。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没办法，就大家只能认了。现在感觉就是这样。那反过来呢，比较麻烦的反而就是刚才老庄说的，就是学校里的评价体系，这人能不能毕业，能不能拿博士学位啊，能不能晋升，这些东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其实，刚才像大家提到的一些按时间年限呀，这些其实都有，业界都有。对，包括发一些奖，包括一些学会评一些人才计划，对，也都会去尝试往这方面去导向。对，但是呢，这个呢，又和现在整个发展，包括一些速度，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新闻嘛。对，你怎么样去识别，甚至是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把这些投机取巧，甚至骗子，对吧？能够给他抓出来，并且打击，这个确实是一个难题。
你像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的 NeoIPS 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对，
这个会其实是一直很出名啊，不是今天才出名的，10年代就已经很出名了。但是它的收到的这个审稿需求啊，就飞速增长。它在
对
一
的，
零年代可能就几千篇这个数量级。2020年有了接近1万篇，但是到了今年有2.15万篇，
对的，太恐怖了，这个，
这太崩溃了，
对。
这怎么可能审得过来？然后 AI 审稿好像现在大家又不太信任，就不太靠谱的感觉。 所以，另外 PS 现在做法就是，因为以前的那些专家就只有那么多啊，就没办法暴增啊，不可能翻倍啊，所以就让他们推荐一些博士生也来参与审稿。那这
对
种
对
经
对。
验就肯定是差很远了，博士生跟他的博士导师可能差10年以上的实打实的经验。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高等教育的体系里面的研究这个领域，现在面临 AI 的冲击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它已经非常难去评价成果的优劣了，尤其在一些热门领域，其实最突出就是 AI 了，其他领域的论文没有这么疯狂啊，那个量数可能一年能收个几百篇就不错了，拿上这个几万篇，我天呐！所以 AI 这个领域现在面临一个很大这个问题。那另一个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就是教学，教学这个事儿现在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新闻里面讲的，就是连北大都在操心怎么让学生抬头听课。
对，我们学校学院从管理层到老师，一直都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而且感觉还愈演愈烈的这样一个态势。
我有几个感
对。
受。第一个感受呢，我觉得本科生比研究生强一点，本科生愿意听课的人还是我觉得至少一半以上。研究生呢是愿意听课的就零头，能有
对，
10%、20%愿意听你的课就不错。这个跟你课的内容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大。有的人说可能是这个课程本身不吸引人，或者课讲得不够精彩，这个呢有这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我自认为我讲课的内容和技巧都还可以，至少是中上。那这种情况下，仍然大多数的同学，尤其是研究生，他是不太关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学生他在目前这个阶段，他的追求是最快的速度拿到他要的东西，就是学分。他怎么能在尽可能少的投入下去拿到尽可能多的学分？比如说，他如果觉得这门课，你像我主抓的一些课程，通常都没有最后的考试，通常都是以工程性的大作业或者是项目的代码这些东西来作为考核标准的，也就是平时成绩。平时成绩说难听点，他真想混是相对容易的，那他就觉得，哎，这个我可能比较容易拿到我要的分数啊，那这个上课的时候我就可以干点别的事了。感觉他们本身的压力也很大，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也挺多，那怎么高效利用他的每一分每一秒啊？还要腾点时间休息和玩呢，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关注度就有限了。而且现在的学生，哪怕是研究生，普遍对于日后在社会上哪些技能对自己比较有帮助，他其实不太有概
是的。
念。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不听真的是你的损失，但是他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也不一定会信你，对吧？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各方面的一个感觉就是，学生本身的评价体系导致了他们要最高效的完成他这个评价体系，他就没必要很认真的听课，他只要摸清楚这个课的情况，然后确保自己能拿到分就行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课程的设计和考核啊，他站在老师这个角度，他其实没有太强的自主性和欲望。就是对他的帮助不大，就现在学校里面没有把资源，比如说酬劳、奖励这些东西很多的放在教学上，他也没有这种额外的预算给到这些教学，因为教学本身它并没有那种动态平衡的收入模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开了一个课，这个课呢报名的人特别多啊，一个学期200个学生来上了，隔壁一个老师呢开了一个课，他就20个学生来上了。那是不是我可以拿到10倍的教学的酬劳？其实现在不是这样的，体系不是这样的，就差不多，反正200个学生跟20个学生这个差不多。那我为什么要努力去做一个能吸引200个人的课？就没有这个动力了。那如果说我们设计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就是根据这个课有多少人来报啊，然后报的人就能够去变成一定程度的回报。那这个时候，老师就会更有动力去设计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愿意听的课，这样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体系的话，那就按部就班，他也不用进步，他也不用说，哎，我去年讲过的课，今年我更新30%、50%， 吸引更多学生来听，他也没这个动力，他尽量省事儿就完了。所以就变成教学这个领域，学生和老师两边都是尽可能高效的完成它就行了，因为没有额外的奖励空间。就论文我起码还能想象它有很多其他的奖励空间，这个教育更没有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一说起来吧，就是从校长到下面各个阶层的领导们都很重视啊，都说我们很重视教学。但实际呢，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那这个就很难改变啊。
是的，这个确实现在就是说的比较多，但是呢，真正能够落实到的还是往我们刚才提到的科研呀、论文呀、项目呀这方面去做了导向了。
因为它有可见的收益啊。我最近看到一个课程，之前王老师也在我们的小群里也转过一个复旦的一个课程，就是 AI 驱动的软件开发这个主题的。那我最近看到的是斯坦福的一个新的课程啊，CS146S，它名字叫现代软件开发啊，Modern Software Development。这个名字听上去很 modern，很摩登啊，很现代啊。它实际的内容是啥呢？它实际的内容其实就是 AI 辅助的软件开发。它就是这个主题。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一个教学大纲啊，大家就知道了。它这个课呢是10周的一个课，第一周是叫做 Coding LM，就是编码大模型和 AI 开发的介绍啊，这第一周。第二周呢叫做 Coding Agent，编码的智能体的构造。Coding Agent 包含哪些东西？在架构上有哪些组件？重点介绍 ToolUse 啊、Function Calling 啊、MCP 啊这样一些东西。第三周叫 AI IDE 啊，就是 AI 的集成开发环境，这里面就重点的介绍了一些流行的 AI 的 IDE。从第三周开始，他就会请业界的一些人来帮他讲，后面我会讲这个是啥意思啊。然后第四周叫 Coding Agent Patterns，就是正确的使用编码智能体的一些模式，这个里面重点介绍了 Cloud Code。啊，也请了 Cloud Code 的那个开发者过来跟他们去分享。这里面他就讲到了一些 best practice，就是你要去跟 AI 一起合作开发的话，那么你怎么去管理？它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啊，叫 agent 的叫 autonomy 的 levels，就是 agent 自主的级别，这多少事情交给他自己去做，哪些事情完全抛给他啊，哪些事情不能完全抛给他啊。然后再讲 human agent，就是人类和智能体之间的合作的 pattern，合作的一些成功模式。我大概看了一下，跟我们在节目里讲的，比如说重视需求啊，控制好力度啊，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啊，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这些东西。第五周叫 Modern Terminal，就是命令行啊，现代的命令行。这个呢，介绍了一个流行的产品叫 Warp，我们有些听友也玩过，怎么利用一个内置了 AI 能力的命令行的工具来把一些关键的工作自动化，比如自动化的集成测试啊，自动化的发布等等，把这东西集成在 Terminal 里面。第六周讲 AI testing 和 security，就是 AI 辅助的软件测试和安全。这个也找了一个专门做 AI 辅助的安全的一个创业公司来跟他们一起分享。第七周是 modern software support 啊，这个就讲的是比如说什么 debugging 啊、自动的文档生成啊，甚至自动的 support，就是那个问答啊，类似这种。第八周是自动化的 UI 和 app 的 building。就是可视化界面了啊，这个也是有人专门做这方面的产品，叫 Verso，这个产品的创始人来跟他们一起去介绍这个东西。第九周讲 Post Deployment，就是发布之后运维啊、自动化的探测啊，类似这种。第十周是 What's Next 啊，下一步 AI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下一步是什么？我原来看他这个课程的概要，我是挺感兴趣的原因是，他在概要里面明确讲，他说 AI 对 software engineering 就是软件工程会带来冲击，会形成 AI 这一代的新的软件工程体系。这个观点我们在节目里其实说过，啊，是我们几个人的共识，就我们认为软件工程是真的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它不会完全的推翻，因为软件工程很多东西是无法推翻的，但是它在 AI 的加持之下，它会演进，它会产生全新的模式。这个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主题，那我觉得，哎，他们在做这个主题的挺好的， 但是我看完他的整个 syllabus，就是这个课程大纲，因为他们课已经上完了，半个学期的课，从10月份上到了12月初，已经上完了。看完他们所有的材料之后呢，我觉得，哎呀，这个他们也是临时赶着出了这么一个课程，临时赶着出课程，我觉得是一分为二来看啊。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反应真的快，那就是有需求就出新课。那对他们，尤其是像 Stanford 这种名校，他有很多资源，他可以找到很多人来帮他。然后呢，有这个想法的，比如说一个年轻教师，他这课程推出了，很多学生选他这个课的话，他立马就能得到更多的收益。同时呢，对他未来的一些晋升也有帮助，所以这个是有动力的，所以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去反应，这是好的一面。那坏的一面呢，就是确实这个内容呢，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他现在基本上讲的还是一些非常经验主义的东西，然后再辅以一些工具的介绍，这个当然也挺有用，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花半学期时间上这么一个课，收获我觉得是挺有限的，因为很多东西自己可以去摸的。这里面他们请的一些来帮忙的一些业界的创业公司的合伙人啊，还有一些技术领域的大拿啊，比如 Cloud Code 的那个作者，他们的分享真的参差不齐。有的讲的不错，Cloud Code 的那个人讲的不错啊，然后有一些创业公司的人来讲呢，就太商业化了啊，基本上就是做广告，说你看我在创业公司做，我们的创业公司的主旨就是做 AI 驱动的 security。AI 驱动的软件安全探测，如何如何棒，然后介绍一下它的产品如何使用，就差不多了。有一些甚至还打打广告，像 WAP 那个，它就是一个命令行工具，但是呢，它是 AI enable 的，它那个会员可卖的超级贵啊，就是一年的会员，低级别的是200-300刀，高级别的是500多刀。就我其实不知道它那个为什么能卖这么贵，这个给我的感触就是说，第一，你大学里面的教学，你要取得前进突破，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尝试的循环，你要不断的跟业界的需求和业界的前沿努力去结合，然后去做一些尝试。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有一个内在逻辑去驱动他做这样的尝试，他才能慢慢变好。虽然我刚才说，我可能觉得他这个做的还差点意思，但好歹他迈出去这一步了。反正我会持续关注他们这个课程啊，然后看看我们有没有可能也搞一个类似的AI 软件工程的实践驱动的一个东西。
挺好的。下学期其实有机会，这个是不是刚才提到了？其实有一个就是把一些业界的一些专家也请过来一起，是这个意思对吧？他们也是
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就是课堂内容是这种形式的，三分之一。
挺好。好，
我能申请参与吧？
那你要好好准备啊！
我特别感兴趣。其实我之前在好多个不同的地方讲过类似的东西，
那挺好，挺好。
而且是
那我
什
们
么呢？就是说这个课，我先说我对它的不满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只讲软件工程，我们要讲的是 AI 来了之后，不仅仅是软件工程发生变化，软件架构也要发生变化，就是整个开发系统也变了，然后。软件工程的原来的一些东西，针对的是原来的那种系统开发，它才需要的，现在可能不需要。然后未来的新的 AI 的软件架构，AI 增强的软件架构，它可能也需要别的一些更新的工程的方法去维护，或者说去控制它，否则的话也要出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双线的事情。不能够只单线的讨论软件工程本身。如果我们还是用软件工程写传统软件的话，本身就有不对的地方。
那不是，那肯定不是。他讲软件工程，肯定是讲已经在演进当中的嘛。他肯定不是说原有的东西要不变，只是拿 AI 来去完成里面每个任务，肯定不是这样。
还
但
有，
是我觉得，其实软件工程的主体部分在 AI 的这个时代没有大的变化。就是软件工程里面的核心，其实它虽然非常多的东西，但核心其实两块。一块是前端，就是需求的管理；一块是后端，就是质量的管理。这两块恰恰是现在人跟 AI 一起做软件的时候，人必须牢牢把握住的部分。这个我觉得没有变化，而且这个是反而要求更高了。 就对人控制需求和人控制产出品质的这方面的要求比以前更高。
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们下学期弄这个课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加入研讨的部分。就比如说同类工具，我们不是说只介绍一家，我们可以允许同学们去每个人试一家，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讨论到底谁用的好，到底谁的感受好。这个很多时候是大家一起来讨论的。
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可以组织，对吧？
对，
但
这
是
个
呢，
是
就
没
得，
问题的。
但是我
就
觉得核心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上课去讲这个东西，你肯定不会跟他去讲哪个工具好的工具不好，这个不重要。教育本身不教这个，教育教的是你如何识别好和不好。
对啊，对啊，就是所谓的给同学们布置完任务，然后开研讨会一样的形式，就是大家来探讨呀，就是你的体会是什么，以及你的这些评价怎么来的，以及你应该怎么样去看待那些工具的好坏。
这些就不是研讨出来的，这些是先验的，就是你好的标准是先验的。如果你的教学体系里面好的标准不是先验的，而是最后跟同学讨论出来的话，这个课就很难推进，在实践上就很难了。就比如说你让他去试4个 IDE 啊，不同的 IDE，什么什么 cursor，什么 tree 都去试，但是你要引导他的是，就是你怎么去判断它好与不好。这个是基本上就有先验的东西的，否则的话，这就不是课程了，那就真的是研讨会了，这还是有区别
我懂了。
的。好，这个可以具体到时候我们再聊啊，这个就不展开了，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具体那个
可以。
课程可以怎么设计的问题了。这肯定是有很多可以我们一起来搞的。哎，总之这个话题我们现在的也没有答案啊，就是我们抛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很关注的 AI 啊、计算机啊这样的一个领域啊，现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就是不论在科研还是在教学上都有很多挑战，必须要积极的去尝试新的东西，然后得有一套配合这个尝试的一套内在逻辑，比如说奖励啊、惩罚啊。这激励啊等等这些东西要能跟上，否则的话，这个领域是很难突破。好的，那最后一个话题啊，是我们之前一直想聊的一个话题，但几次都因为话题过多就没来得及说了。实际上是想聊一聊美国的新的 AI 的一个政策。美国前些时应该是在10月份吧，通过了一个法案了，国会的一个法案。简称它叫 Genesis Mission，就是创世纪任务。这个任务的本质呢，其实是要搞美国的举国体制，通过美国举国体制来巩固、强化他们在最前沿的一些科技领域上的优势。那这个东西其实我看国内当时刚出来的时候，热议了一阵子，但也没有什么后续的讨论了，就搁在那儿了。我们今天呢，想再对这个话题重新捡起来去聊一聊，就是科学的举国体制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美国的这个科技政策跟我们有什么共同和不同的地方？到底哪一个更好一点？这个先请老庄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 Genesis Mission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些解读啊，就是这个《创世纪》有一篇文章，算是号称逐字逐句暴力拆解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了以下一些要点啊，他说这个不是一条科技新闻，是美国国家科学组织方式的重构，其实就是刚才李俊说的举国体制。然后呢，他在说，这个是科学文明架构的替代，它代表了 AI 时代科学体系的第一次结构性迁移，非常绕啊。对，它其实关键是要把这件事情说得非常大、非常严重嘛。然后
对，这样才会有人看。
其实我觉得他首先要谈的是，原文第一句话就是意思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争夺战。它不是普通的竞争，它是一种零和的、排他的、必须赢的一场战争。美国的目标不是领先，而是要主导、要占统治地位。 这
最好
是
能
这是，
消灭对手。
对对，我觉得这个解读还是比较到位的。然后他又在解释，就是说为什么科学会进入这样的一种近乎于暂时状态的一种情况，它不是竞争本身，而是有三种深层结构的力量汇聚到了同一个时间点。首先说的是 AI 完全改变了科学的性质。其实我认为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AI for science 已经不仅仅是 for science，已经会把整个 science 给颠覆掉。第二个就是说，科学的边界突破点开始转移到工程系统中，就是说，材料突破、气候模型的突破、药物和蛋白质的突破、半导体的突破等等等等的突破，这些都是叫做系统级科学正在突破的一个节奏。然后第三个讲的是，叫做科研门槛已经从知识变成了计算。这个我觉得有道理的，就是说，原来是说你需要有一个门槛，就是你没有学过这个前面的那些部分的知识，你没办法想后面的东西，或者说你没办法创造后面的东西。但是现在的门槛是算力，是模型，是结构化数据，是相关的这些东西，它才是门槛或者说是瓶颈。如果你能够以举国之力突破这一点，那么你就能够往更前方探索。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还有他在谈到，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叫做创世纪计划里面，其实会反复的提到能源部。然后其实在讲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往下挖的话，真的要完成这个挑战，最核心的其实能源得跟上，能源得支撑住。这个是他想要表达的另外一个意思，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如何来实现科学平台，他在讲的是把过去的这个封闭模式，就是所谓的教授实验室啊、分散学科啊、手工实验啊、碎片化的算力啊，迁移到国家级的平台模式，他要搞一整套的叫 Science OS，就是科学的底层操作系统大概是这个逻辑，然后要系统迁移啊。这个白宫将科学的主责从 NSF 转移到了这个 DOE，就是能源部。这个还是有点意思的。然后再讲这个构建一个统一的科学平台，把原本分散的这些实验室啊、科研机构啊，全部 API 化纳入统一调度，使科学从手工劳动转向结构化执行。然后规定所有的联邦科学数据必须标准化、统一化、结构化，变成可审计、可互操作、可组合的结构。反正还说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整个的我觉得他还是讲了蛮多内容的。还有，我还看到了一张图，就是有人用他刚才的整个的解读，然后用这个谷歌的这个 Notebook LM 生成了一张信息图，大概简单的解释就几句话：第一，就是科学进入暂时态势；然后，核心变革就是从学术自治的模式变成了平台调度的模式；然后，要由 DOE 来掌握核心的执行资源。然后执行的蓝图就是构建国家级的科学操作系统，最后要聚焦六大国家级的挑战，一个是材料科学，然后生物科技、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半导体科技和国家安全技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号称创世纪的一个计划。
其实我觉得第一感啊，就是
嗯。
这一类解读文章，我觉得他们通常会自觉不自觉的有一个倾向，就是过于高估了美国的一些政策文件的严肃性或者认真程度。就是文件里说啥他就信啥，实际上这个文件怎么出来的呢？显然不是这样出来的。这个文件出来，显然有很多它的你不太清楚的逻辑架构在里面。比如说， 他这个里面说，为什么领导这个计划要是能源部而不是美国科学院呢？这个可能有他说的那个因素，就是科研的背后有算力，算力的背后要能源，可能是这个因素啊。但很可能这个因素只是这个文章想让你以为的原因而已。它真实的原因是这个文件就是能源部的一帮人传出来的，
哈哈啊，有道理，
这才是更有可能的一个状态。而这个文件传出来之后呢，其他的部照样是不买账的，所以他未必能做到。这是最有可能的情况。不信的话，你可以等一年，然后看看这个 Genesis Mission 有什么进展。很可能没啥进展，因为它这里面很多东西啊，比如说，他说现在的科学会整个颠覆掉，这句话一看我觉得不信，因为科学这东西它怎么能够被颠覆呢？它那么顽固，那么惯性那么强，就算它完全坏，有一个完全好东西要替代它，都要很长时间，它的惯性非常强。然后再说现在的科学已经不再是基于知识的积累，而是基于算力，这更是鬼扯。这个只能说在某些领域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比如说在人工智能的领域，比如说在计算化学的这样的一些领域，有可能，绝对不是整个研究的体系。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和理论物理，这两个东西跟
那
算
不
力
可能，
没有太大关系，它是抽象的形式系统啊，数学是一种形式系统吧。那理论物理就是用形式系统的方式来尝试去解释和预言物理世界的一些规律。这些东西呢，有没有计算的算力在里面？有的，但是不解决大问题。它大的问题仍然是从逻辑出发的，然后通过实验来验证。可能你说可以用计算机模拟，计算机模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它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我们都同意啊，但是绝对没有他所说的这么颠覆，以及这么快的颠覆。所以我的第一感就是说，我觉得他可能把这些美国的，不论是立法机构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法律文件会太当回事了，觉得他说了就一定会做，做了就一定能做到，这两个实在是太不一定了。另外呢，我觉得他们点出的一些那几个关键的领域，倒是蛮有参考价值的。材料、生物、气候、能源、半导体、国家安全科技，这里面除了国家安全科技，这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前面五个你去看，基本上跟我们国家框出来的现在和未来的重点领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个就是大家接下来会重点去竞争的领域啊。这个跟你科研的方法论以及你的政策关系不大，它是一个客观现实的体现。就这些东西价值极高，而且呢，给人感觉是到突破的前夜了，就这么一种状态。那当然了。这个倒是可以印证一些问题啊，就是大家对方向的判断其实大差不差。实际上，接下来就是比两件事情：第一个，资本啊、政策啊相关的利好；第二个就是看人才了，顶级人才的能力以及整个人才梯度的厚度，就拼这种东西会比较多。那至于说举国体制，我看到有些人在网上也评价说，那举国体制是中国的强项。这个只能说从历史上讲，我们比较有经验。美国人要做举国体制，其实不是他们的能力问题，是他们的制度问题。为什么美国举国体制很难做呢？因为他私营部门，就是他的私营的公司，是占到他国家的经济的支撑的部分。那私营公司是不会管你什么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意思就是说，不论你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你都要服从于一个统一的目标，平等的去为这个项目做贡献。而且你们不能在里面搞垄断，那这个跟大公司的利益是相违背的。所以在美国要推举国体制，它不是什么你出个法案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跟举国体制有没有经验没关系，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就它的制度不太兼容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等着看。就董王是一直鼓吹这样的一些东西的，他手下的一帮人也特别喜欢吹这个，但我觉得几乎就很难。到明年这个时候，再过一年。啊，到明年底的时候，大家也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董王推进了的一些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性的东西有多少有进展，你就大概会心里有数。
李军说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确实有道理，就是把美国人吹的牛都当成真了。正好前面还看到一篇文章，是讲美国的政府在内援方面做的一个计划， 大概的意思是政府内部开源，也不是对外开源啊，只是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互相不要封锁源代码，能够开源，然后号称能够节省上百亿美元。
哎，他们这个 Genesis Mission 里面也有一条是政府各部门开放数据啊，
啊，
开放数据比开源还容易点啊。
是，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有那么容易吗？这
这可
个，
太难了，我觉得。
对，但是已经有很多国内的朋友就说，你看人家美国这样一搞就能节省上百亿美元了，啊，这得好好学习一下。
对，把愿景当成果。
但是另外一个朋友，我觉得跟他讨论下来以后，结论倒是一致的，可以啊，人美国。美国可以画 PPT，我们去做啊，我们可以推进
我觉得我们现在没去推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多难，
啊。是
知道它搞不定，所以暂时就没去推。我们国家内部推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公开推了很久了，
这我知道。
而且从制度啊，从各方面有很多东西是有进展的。现在至少有一些必须公开的，比如对外公开的，还有国家有特定的一些口子必须要的，比如统计的口子、财政的口子。啊，必须要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基本上现在已经能顺利采集到了。就是这个是要一步步慢慢做的，是脏活累活，真的，不是像董王那种，董王特别喜欢振臂一呼，然后看到天下皆响应啊，就他特别喜欢这种场景。但实际上，这个很多是苦活累活，是不可能这样一蹴而就的。就好像上半年他刚上任的时候，那个星际之门 Stargate 现在咋样了？还有。之前有一个他们国会通过了一个台湾保障实施法，那岛上的人激动得不得了。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说啊，我们又要灭了，这美国要跟台湾建交了，如何如何。实际上，那个保证法是美国的国会每年立牌都要干的一个活儿，就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法案。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要求政府的外交部门必须定期的提供一个报告，评估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进展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以及未来可以怎么发展，只需要交报告。今年这个法跟往年的法唯一区别是，往年说必须定期，这次呢，它明确了一年要交一次，就这个区别。然后你只要交报告，报告里面只要说你考虑过了，有哪些因素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实际的事情。美国国会的法律里面大量的是这种，因为美国两院有大几百号的立法者，那这些人他要干活的，他干活怎么干？他就是必须通过一些法案，他提案然后通过，这就是他的成绩。他这个成绩给谁报告呢？给他的金主和他的选民去报告。他告诉。金主或者是选民，你看我最近推动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很多条啊，你不用管，你就看这一条，这条是不是对你很好？哎，继续支持我吧，我以后会继续推这种东西。所以他每次推一个法案，他就需要最后得到一堆可以去给金主和选民汇报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好，在这个前提下，他怎么通过呢？他肯定找那种最容易通过的法案去通过。如果他这个法案里面只有我刚才说的写报告的部分，没有必须实际执行的部分的话，就特别容易通过。因为没有需要执行的，他只要写个报告，大家皆大欢喜。如果是具体要执行，甚至涉及到花钱的话，那都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法案，是非常难过的。这次这个台湾保障实施法是众议院全票、参议院全票通过，你就可以想象它里边肯定什么都没有，但凡有点实质性内容都不可能全票通过。所以美国的法案，你越是看的那些一致通过、无异议通过啊，那这个基本上都是偏虚的，就是为了完成作业啊，为了可以交差。那我们东南岛上每年是上千万美金投在美国的院外游说呀，整个两院的游说是每年固定的一笔预算。那这些拿了钱的议员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我反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对美国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各种法律政策文件，主要还是要看它里面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真有实质性内容，比如说奥巴马的那个 Obamacare 医保的法案，里面是有很多实质性内容，而且动到医保集团那些大的企业的很多奶酪的，那争议是无比的大，通过都非常困难。通过之后，各州各部门都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去让它没办法真正执行。 好，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几个话题就这些啊。下面是12月的荐书啊，今天荐书老庄先来吧，然后王老师我最后来说。
这次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可能先不用慌啊，这个书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它是一本叫做《生物哲学类的书》。就是我们可能对哲学已经有点慌了，然后就是生物哲学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除了泛泛的哲学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专门的哲学，比如说历史哲学，就是从历史当中引发出的很多哲学思考，也有数学哲学，从数学引发出的思考，比如说物理哲学，当然这个是生物哲学。其实
我
有很
插一
多，
句啊，我今天后面要介绍的一个日本漫画里边有一个主题就是心灵哲学。
好，可以可以，还挺巧的。书的名字呢叫《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就是他其实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不是说简单的说啊达尔文的进化论，然后呢从生物学上是怎么样，然后呢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这个对世界的认识，诸如此类的，没有，没那么简单。他说的是达尔文的这个思想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当初其实就在图书馆里走过路过，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停下来了，那必须得翻一翻。然后太厚了，有700多页。后来我就在这个微信读书上找了电子版，还行。这个书很不错，我现在其实没读多少啊，我大概现在只读到了1/3左右。这本书其实，我也不想多介绍，因为其实很多内容我没有全部读完，我只是讲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比如说，它其实首先谈的是很多，就比如说在达尔文的思想出现之前，人们是怎么认识世界的，人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上的物种的变化，以及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合理的。然后再说，达尔文其实当年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已经尽可能的绕开了一些最最重要的问题，他不敢说，那些东西他不敢碰，他只说到一些大家比较能接受的部分，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说是进化论，进化论，对吧？感觉上就是从无到有，整个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是怎么进化来的？其实达尔文最开始讲的不是进化论，他讲的就是叫做物种的起源。这里面有什么区别？物种的起源其实并没有讲，就是上帝是怎么创造了这个所有的生物，他没讲这个，他只讲的是某一种新物种是怎么出现的。就比如说，原来有一种物种，它是一种狗啊，一种狼。后面为什么出现了狗？狼怎么会变成了一种狗？或者说进化出来，或者说被人驯化出来，然后它产生了一种新的物种叫狗。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其实是相当温和，或者说至少看上去不太会让人紧张的一个东西，就是新物种是怎么诞生的。所以他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讲的是人类。其实是在做这个物种的挑选，比如说选种、育种啊，这培养新的什么这种品种啊，哎，这个是人类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才会讲的是自然界也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才有了物种的起源。其实他讲的是这个东西，但是这本书当然会戳破这些事情，就是说其实他的思想非常之危险。他看上去这个小心翼翼，想要避免触动的一些人，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没，就是无论是达尔文自己，还是那些反对他的人，也早就清楚这玩意不简单，这玩意绝对不是他自己所
哎，
说的
他
那么
说
简
的
单。
危险到底是指哪方面危险？对达尔文很危险，被教会灭了吗？还是指啥危？
不是对达尔文很危险，而是说他会彻底颠覆人类看待世界的方法。还不仅仅是在生物领域，不仅仅是在这个，就是啊，我们物种是怎么起源的？其实他讲的是这样的一种生物哲学，被人进一步理解之后，它会衍生到很多很多的领域。就比如说，它里面的第三章讲一种东西叫做万能酸，其实它其实是用万能酸来让你理解一种思想的危险性。 就是说，假设我们理解一种酸啊，这种酸呢能够腐蚀任何物质，那么它背后的推论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装到它。
这个听上
你
去非常的 SCP 啊，是
然
基金
后，
会会感兴趣的哈。
然后呢，你想想看，你如果创造了这样一种酸，那么它就会一直不断的从一个。假设你拿一个瓶子装住它，它就会突破这个瓶子。假设你再拿一个什么东西套住它，它又会接着跳出这个什么套住它或者关住它的东西。他说的达尔文的思想其实就是这么危险。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那些反对达尔文的人，最最想做的事情，或者说他们迫不得已想要做的第一个妥协就是：好，那好，我认你是对的，那么你就只在生物学领域行不行？那其实不行，它一定会突破生物学领域的本身，然后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延伸，然后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用达尔文或者是类似的思想去理解，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去理解。
这个为
这
什么
个，
会被称之为危险呢？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有一种可以对世界万物的通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对，
这为什么危险呢？我没搞懂啊。它这个危险
标
指
题
啥？
党，
思想为什么会危险？思想
标，
只要它是对的。
不，这就是标题党。
那我懂了。
他这本书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推崇和夸奖达尔文的一本书，但是他要把这件事情说的，你看这有多危险，
大
就是
魔
这
王
个，对，就这个意思。但所以这本书其实读起来
懂
非
了。
常非常有趣。然后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他会讲到这个所谓的可能性是什么概念，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里面非常深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需要理解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性。然后他这本书其实就区分了四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叫做逻辑的可能性，就是一个事情在逻辑上可能或者是不可能。比如说 A 等于非 A，这在逻辑上就不可能。比如说 A 等于 B，B 等于 C，C 等于 A，那么这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为真的。然后在必然为假和必然为真中间的那些，就是逻辑上的可能性，这是第一层。然后第二层是什么呢？就是物理上的可能性，就是这件事情在物理世界是否有可能发生。这是第二层。比如说一个东西，它如果弹1000次、10000次、100万次，它一定最后会撞到一起，类似于这样的，这是物理上的可能性。然后第三层。叫做生物上的可能性，然后他首先辨析，就是说生物上的可能性和物理上的可能性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当你去理解生物学的规律之后，就会发现有些事情虽然从物理上说得通，或者说确实有可能，但是在生物学上已经绝不可能了。就比如说那个基因，就不可能那样变，虽然在物理上从化学上或者说是从那种结构上它是有可能的，但是它就是不可能了，已经过不去了。然后最后一个叫做历史的可能性，就是哪怕这个生物的基因的变化在生物学上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历史上它有一个所谓的基因演变的路径规律，就是你沿着一条路走下去，你是走不了回头路的。虽然它不是一个，它应该说它只能算是一种生物学中的假说，但是已经无数次的被证明，就演化不会走回头路。就看上去，就比如说你最开始的基因突变，你能变过去，当然也能变回来。但是如果你变啊变，往顺着一条路变了一次、两次、三次，变了100代、1000代之后，你不可能再回过去变1000代，变回原来样子。然后其实这个背后就会谈到很多的哲学思考，或者叫哲学对可能性的思考，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孟德尔图书馆，他讲的就是说，假设有这样一个图书馆，里面存储了宇宙演进历史上所有的基因的组合，就全部排列在里面，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我们应该或者说我们有可能走过一种什么样的路径去理解它的演化等等等等。所以还是就这本书，我觉得我就是介绍不了太多啊，我只能够说，因为我还没有全部读完，而且读这样的书呢还挺累的，就是你不会像读小说一样的，就是顺着爽爽的就读下去，读着读着就得停下来，然后就得去想，就琢磨， 他提出的这种，他经常会有一些思想实验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介绍，然后要把背景讲完，然后再去讲思想实验，诸如此类的。就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路透社，去说我们会做逆向工程嘛，怎么怎么地。其实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段落很有意思，他在讲这个侏罗纪公园，然后其实他就说侏罗纪公园就是一种对于基因的完全不理解。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想象啊，觉得我们只要从化石里面挖出了当年恐龙的基因，我们就能够复制出来。不是的，根本没那么容易，因为有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根本不可能，甚至绝不可能仅仅靠基因，而不靠那些就孕育基因，或者说是像类似于一个子宫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把那个基因转换成为真正的生物，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会联想到，就是路透社这帮人就会觉得啊，只要买来一台机器，拆开来逆向一下，就能够再造一台，其实就是同样的误解。反正多的就不再推荐了。我觉得这本书，如果大家对于生物学或者对于哲学或者对于这种关联性的思考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找来看看。反正就先聊到这，OK。
好的，好，王老师。
好，我来推荐啊。对，今天我是来推荐我们学院的周傲英老师的一本书《论数据》。对，这个呢，正好回应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头。对，就是现在大家呱唧呱唧聊天，哎，这个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趋势和一个形式。对，那周老师的这本数据其实就是聊天聊出来的。然后呢，他在这本书的结尾的地方，对，写了，它叫 talkson，对，涛科松。实际上，它就是和几位我们学院的老师，大概有两三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因为我们，李老师应该知道，对，就知道特别喜欢去输出他的一些观点，对吧？和他对一些技术和事物上的一些认识，对，那个数据呢，又是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对，其实就是他其实是希望聊一系列的话题，对，那其中数据是第一本，对，后续如果我们出了对应的系列，对，我还会来推荐的，对，那数据呢这本书呢，其实这个小册子不多啊，其实是今年假期才通过聊天的方式，然后呢，一起整理，然后呢，把它出版，大概也就10多万字，对，应该是一个兼具技术和人文的一个普及性的一个书籍，对，主要就是聊和数据相关的一些内容，对，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和数据相关的一些话题，对，那其实呢，就是希望告诉大家，对，包括我们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普通的民众，还有上至一些公务员，对，就是数据这件事情究竟为什么重要？对，包括我们国家为什么会把数据作为第五生产要素？对，这个是2020年提出的。然后呢，2023年我们国家成立了数据局。对，所以说呢，数据的这种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技术。对，开始进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还有人文这些层面。对，那这本书的出版社也是挺有意思的，实际上是在3联出版社出版的。对，这个出版社呢，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悠久，并且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的书籍。对，我们为了这次书籍出版，我们还特地去了一趟北京的3联出版社。对，然后呢，也看到了它里面的一些历史和它的一些人文的一些气息。对，那用张老师的话说，能够在3联出版社去出版书，也是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梦想。对，所以说呢，他这次能够在这个书店去这个出版社出《论数据》这本书，对，还是非常有一些成就感的。对，那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其实就是用通俗的话把数据还有数据相关的一些技术 去做了一个普及性的一个介绍，对，包括中国对数据的主张，对吧？数据属于人民，对，也比较了美国、欧盟等不同国家的一些方式。对，那这本书呢，大概是一个，希望通过回答数据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对，来揭示。数据对是人对世界认知的结果，以及在计算机中的表现这样一个话题。对，这个书呢，大概有9章，对，主要就是中国数据战略的一个认知地图吧。然后呢，第一章主要就是介绍数据的概念，第二章呢就是数据为什么成为第五生产要素，对，以及包括解读中央。在2020年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对，第三个呢，其实就是互联网和大数据，对，这个呢也是大数据最开始热门的一个起点吧，包括平台经济啊，数据的一些价值。第四章呢，就是和现在当下比较热门的话题连接，就是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为什么强调 AI 的本质实际上是这一轮应该是数据智能。对，以及中国发展 AI，它所拥有的一些基础。对，第五章呢，就讲的是数据和数字化转型。对，包括我们的一些手机的一些应用啊，对，包括像中国对大规模数字治理的一些能力。对，第六章呢，就是一个比较时髦的一个题，对，其实就是心智生产力。对，讲的也是数据和心智生产力的关系。对，为什么数据能够支撑发展心智生产力这样一个国家战略？对，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学院包括周老师常提的"数据是新的动能"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第七章呢，讲的就是数据和生产关系。对，这个呢，其实又可以和另外一个技术区块链做一些连接。对，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在节目里面聊过好几次。第八章呢，就是数据属于人民属性这一重要的话题，对，阐明我们国家数据局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认识。对，第九章呢，就是数据是新的动力，对，包括从整个文明发展，对，然后呢，呼吁包括我们在座的全民数字素养。这本书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实际上现在数据局是希望成立专门的。数据的学科来培养数据的一些人才，对，也是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做这方面的一些探讨。对，那这本书呢，反正从学院还有周老师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成果。对，就是表达了中国在数字文明这个时代的一些立场。对，特别是不仅仅是从数据技术这件事情去聊。对，包括中国的一些实践，还有中国的一些，通过数据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然后呢，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导向。对，那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希望回望人文，对吧？然后呢，人文学者也开始拥抱算法数据，对吧？中国的技术竞争其实也需要人文和价值观的一些引导。对，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关心像当下的热点人工智能，关心数字经济，还有关心我们国家的方案，中国在数据和数字化这件事情上的一些主张，对，我觉得《论数据》这本书里面其实就讲到了很多。对，那当然这本书的名字，其实也是当时和出版社也是讨论了好久。对，出版社也会觉得啊，论数据，对吧？On data 这个书名字呢，是不是比较学术化？对，那后来呢，周老师还是坚持希望用"论数据"这样一个短词来对书籍做一个描述。对，所以说呢，这本书那个内容不多，那个篇幅不多，对，但是里面包括的内容其实还是挺多的。对，就是今天正好借这个时间。推荐给大家，也是这个月刚刚上架的一本新书。好，那我就推荐到这里吧。
你们这两个都是学术性著作
嗯，对。
啊。我今天推荐的是一个经典的漫画，就是《攻壳机动队》。
啊，这个好。
对，它原名是在日本发行的时候呢，它是用的《攻壳机动队》，然后后面有一个副标题是英文啊，叫《Ghost in the Shell》，作者是侍郎正宗。这个作品是挺早了，89年开始连载，当时是每3个月更新一话。那它第一部呢，一共包含了12话，那就是差不多更了3年啊。然后在91年就出了这个第一部的单行本。后面又在过了10年以后，2001年和2003年分别出版了第二部的单行本，还有一个外传性质的叫1.5啊，叫《攻壳机动队1.5》啊，所以实际上主体就2部，花了10多年的时间，系列就完结了。其实内容不算很多，跟现在动辄就十几、几十卷的那些漫画真的是没法比啊。但是它基本上被普遍认为是定义了赛博朋克，还有比如说像 cyborg 这样的一些概念的里程碑式作品，对整个 cyberpunk 的视觉、美术元素概念这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出其右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 cyberpunk 的东西，比如近几年流行的那个 cyberpunk 2077那个游戏啊，包括这个游戏之前它是根据一个小说嘛。怎么把那个小说里面的场景把它可视化呢？其实是非常多对《攻壳机动队》的借鉴。实际上还有另外2部日漫也有类似的地位，一个是叫《阿基拉》，一个叫《冲梦》。啊，《冲梦》就是后来好莱坞有拍过电影，就是那个叫《战斗天使阿丽塔》，实际上就是《冲梦》改的。这两个也是非常 cyberpunk 的东西。然后，《攻壳机动队》也有非常多的衍生和改编作品。它漫画其实就2卷，2本书啊，也不厚的2本书。但是它衍生的和改编的作品非常多。它1989年开始连载，91年出第一部单行本，没过多长时间，95年就由著名的押井守担任导演，日本首屈一指的科幻的动画制作的团队就是那个 Production I.G.，由押井守导演 Production I.G. 来制作的一个同名的剧场版动画，就叫《攻壳机动队》，就上映了。那这个片子呢，在日本只能说还行，但是在英语世界，尤其在北美，取得了巨大成功，所以连带着这个漫画原作也就出圈了。《攻壳机动队》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在02到06年间，也就是他这个漫画基本上连载已经完成之后，由另一位很著名的导演，就是神山健治，然后也是 Production I.G. 负责制作的，有2季的电视动画。电视动画的名字叫《攻壳机动队》（Standalone Complex），啊，这个后面会解释一下这个 Standalone Complex 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第一季的动画叫这个名字，第二季叫《攻壳机动队 SAC Second GIG），很复杂的名字。2季大概每一季有20多集啊，就加起来有50多集的动画，然后另外还出了3部 OVA 的动画，就是单独发行的迷你剧场版。押井守在出了第一部的剧场版之后，过了一些年，到2024年，他又出了剧场版的续作，叫《攻壳机动队二 Innocence》，就是国内翻译叫《攻壳机动队二无罪》。第二部的这个电影，它是完全原创的剧情啊，就延续第一部的剧情，后面续着写的，但是是完全原创的。那么，所有这些衍生和改编作品，它的导演还有它的制作风格，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每一个版本都非常成功，都非常的广受好评，基本上都做到了剧情很出色，制作很优异，而且呢，在同类作品中比较少见的那种对哲学呀、社会学啊这样一些比较深的问题的探讨，也是在日漫当中比较少见的。这个当然是因为这些导演，包括押井守啊、神手健治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导演，Production I.G. 也是非常优秀的制作团队。但是它原作的这个质量和它的底色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顺便这里解释一下，上面说的这个电视版的动画叫 Standalone Complex，这是3个词啊，Standalone 这是一个词组，然后 Complex 这个实际上是原作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创概念。在原作里面，它有解释什么叫 Standalone Complex，它是指独立个体无关联的产生了对共同目标的追求，从而形成的一种群体行为。 这个叫 standalone complex。这个里面 standalone 的意思就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 complex 代表它们复合、群聚化的一些行为。其实说人话的话，其实就是现在互联网上的那种网络迷因所引起的群体行为。按照现在的这个提法，就是叫网络迷因病毒。啊，就是你其实没有被人下药，但是你在网络上浏览一些东西，浏览之后的话，你自觉不自觉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在某些问题上就会趋同，就会产生一种群体一致的行为。啊，这个实际上是因为电视版的第一季，它主要就是写的是原作里面的一条主线案件，叫笑面人。笑面人的案件其实就是讲这个的，这个是一个网络黑客，他在网上去发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的笑脸人的一个图案，然后在这个图案的暗示下，很多人就产生了一样的念头，然后就开始采取一样的一些行为。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超前啊，就是原作是八九十年代的啊，这个动画是2000几年的，基本上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现象是一致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现象级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它的主旨是什么？就是按照侍郎正宗的想法，他原来是想给这个作品就起名叫《Ghost in the Shell》，但是出版社认为这个英文太深奥了，还是用传统日漫的《攻壳机动队》啊，非常日系的名字才比较好理解，所以最后就折中叫《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那《Ghost in the Shell》什么意思呢？直译就是壳中的鬼魂，但实际上这个 ghost 它并不是鬼魂的意思，而是在原作里面有特指的一个概念，特殊的一个定义。它这个作品的背景的设定啊，是近未来的2040年代，其实没多久了。它是80年代的作品，40年对它来讲好遥远了。我们今年2025，马上2026年了，我们现在看下来的话，感觉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界线啊，我觉得40年代做不到这个作品里的那个程度。但是它的设定就是40年代，然后它设定40年代人类已经又经历了3战和4战啊，经过了新的2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人类已经该死的就死了，没死的已经找到各种办法可以强化自己。怎么强化呢？就是自己几乎所有的器官啊、四肢啊，就所有的部件，除了大脑，都可以替换成性能更好的一种生化电子部件。那这些生化电子部件在《攻壳机动队》里面就叫做异体啊。这些异体呢，它是电子加上一些仿生的材料所制作的，可以很方便的接入人体。那么大脑呢，没办法直接换，但是呢，它也会植入一个电子脑，在大脑里面植入一个芯片，然后这个芯片跟大脑是直接连接在一起，并且可以协同工作的。然后这个电子脑当然是直接就连入互联网的，那也就意味着人类每一个人体都已经是互联网上的一个节点了。那么经过这样改造的生化电子人啊，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叫 cyborg 啊，cyborg 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啊，它是拼出来的词，cyborg，cyb 就是 cyber，就是合成电子材料那种意思，org 就是生物学的人。啊，cyborg 就是这种生化电子强化过的人，那这种 cyborg 就成为人类的主流了。啊，基本上中年以下老的一些家伙们就会好一点，但是中年以下的基本上很少有没有经过这种异体改造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改造过的。那整个作品的主要角色里面，只有主角团里面有一个人是几乎没有改造过的，算是异类。但是，即使这种没有改造过的人，他也是强烈的依赖于他那个电子脑的，否则几乎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比如说那个时候，大家交换信息，直接递给你一块芯片啊，像我们的 U 盘一样，里边是比如说我刚逛街看到的、想到的内容，我要快速的传达给你，不用跟你说了，给你一块芯片，然后你就把它插到你的电子脑里去。电子脑就是脑后有一个插孔。你把一根连接线插到插孔里面去，连线另一端接这个芯片啊，就可以读取这个芯片，就像我们的 U 盘的那个读取装置一样，你的电子脑就会把这些全部都读进去，它跟你的生物学大脑是连接的，于是你就立刻就知道了我们今天逛一天街看到了啥啊，什么都有了啊，就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你如果没有电子脑的话，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你就没法跟人很正常的交流了。所以电子脑基本上都必须有的。那这里面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人类到底跟机器有什么差异？这就是侍郎正宗的这个 Ghost in the Shell 这个标题的来源，就是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吉尔伯特·赖尔啊 Gilbert Ryle，他曾经创造过一个词儿啊，这个 Ryle 就是一个我刚才在老庄荐书的时候提到过的，就是一个心灵哲学这个分支的一个大师啊。然后他发明过一个词儿叫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就是机器里的鬼魂。他这个是干嘛的一个概念呢？它是用来反驳笛卡尔的所谓心物二元论。历来哲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肉体和心灵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这个关系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比如有一个纯物理流派，他就认为肉体是一切，啊，心灵只是附着在物体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神经啦，什么电流啦，类似这种东西。还有纯唯心的一派，就是讲只有心灵是真实的，啊，物质是源于心灵的，这是纯唯心派的。那笛卡尔是一个另外的讲法，叫心无二元论。他认为人就是心灵和肉体两部分组成的，这两部分相对独立，但是呢又不能分离，就像硬币的两个面一样。这个跟纯物理派说的肉体就是全部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跟唯心派讲的只有心灵是真实也不一样。那这个领域下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就是克隆人啊，说假设有一个人，我把他克隆了，得到他的一个克隆体。那这个克隆人在肉体这些一切物质层面跟他的元祖都是完全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心灵层面、他的认知层面是什么状态？啊，如果这个克隆人他跟元祖所拥有的思维能力和记忆都是一样的，那这代表物理派是对的，因为我只要克隆物质的层面，他的心灵就跟着过来了。但这个其实看上去不太像，是吧？那如果克隆人克隆出来之后，只是一个。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哲学僵尸啊，就是他肉体上都是完整的，但是没有思考能力啊，他的关于思考认知的所有东西都丧失了。那么这种就叫哲学僵尸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意味着笛卡尔那个说的是对的，他认为心灵肉体不可分，一旦分离，这个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但其实现在大家的认知比较多的是认为另外一种可能性，就这个克隆人跟元祖啊。肉体完全一致，然后在学习啊、思考啊这方面能力上也是一致的，但是可能没有元祖的那些思想内容和记忆，就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他要重新学这些东西，但他能力是有的，啊，这也是一种可能性。那《攻壳机动队》探讨的话题比这个要更进一步，因为它引入了很多电子设备和人工智能嘛。那么，人的学习和思考能力，包括思维内容和记忆，其实都可以下载移植到电子脑里面去，完全可以把一个人的记忆和他已经掌握的知识、认知全部下载出来，放到一个电子脑里，然后植入到他的克隆体里去。那这个时候，这个电子脑里面拥有的东西，虽然跟他那个人的脑子有差别，但能力不相上下，而且记忆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人类还剩什么呢？一切都已经是完全可以克隆，可以用一个机械电子体去代替了吗？那么侍郎正宗就认为呢，不是的，他认为人类还剩了点别的东西。那么他就把人类剩的这个别的东西，不可被电子设备复制和模仿的这一部分，就称之为 ghost。啊，这个就是《攻壳机动队》里面的那个 ghost 的意思。只有这个 ghost 能够真正定义一个人。如果离开这个 ghost 的话，那么。比如像作品里出现的一些机器人、克隆人、仿生人，那就只是人工智能驱动的一种哲学僵尸，它跟人是不一样。说实话，这个作品里虽然定义了 ghost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但它其实没说清楚这 ghost 到底是啥啊，它是一种有点玄学的东西，但他认为会有这样的东西，不能够完全被电子所模仿替代。那作品里面绝大部分的人也都认为这个 ghost 是没法离开人的肉体存在的。但是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啊，整个第一部的主线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就到底 Ghost 能不能离开肉体存在。到了第一部的结尾，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反转啊，大家会看到有一些设定。那前面提到的那个 standalone complex 的概念就更进一步了，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即使不使用电子脑，我也没有被别人控制或者是篡改我的电子脑里面的思想记忆。我只是在网络上浏览各种信息，也有可能被引导走向某种特定的行为，不是出于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可能是犯罪，也可能导致其他的灾难。那这种情况下就更严重了。在这个高度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到底什么才是真实？什么才是自我？什么才是自由意志？所以这作品后来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啊，就是《攻壳机动队》它里面所蕴含的这种概念是非常的深邃的，也比较对一些科幻和科幻社会学感兴趣的人会比较有吸引力。那这个故事本身它有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设定，但它本身其实讲的故事没有那么的深奥啊。它的设定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像前面说的，大部分人都是一体改造了，并且都使用电子脑连入互联网了。那么当然，这个人的从体能啊，到反应性啊，到记忆啊，到计算能力都非常强，比现在强很多。那人的生存能力啊，也会被大幅强化，而且会很多事情会变得特别方便。但是它也带来一些很巨大的隐患，这个隐患就是来自于这个联网的电子脑，就是有些犯罪分子他可以很轻松地黑进别人的电子脑里，这样他就可以窃取那个人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你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对吧？甚至更严重，它可以伪造数据，比如说它可以篡改你的记忆，你会完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个什么人，变成他塑造的一个人，然后你会按照他塑造的这个人格去行动，这个就非常可怕。那犯罪分子就会利用这个来获利，甚至有的案例是他直接通过黑客攻击的手段导致你那个电子脑过载，然后把你脑子烧了。这个一说大家想起来。那个游戏啊，《赛博朋克2077》里面就有这个桥段啊，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攻壳》里面的。于是呢，这个日本政府就组建了一支很特殊的部队啊，就专门针对这种电子脑的犯罪。这个就是这部书里的主要的这个主角团，就是公安九课，那么外号就叫《攻壳机动队》。那我们的主角呢，就是叫草剃素子啊，一个女性的几乎全身都一体化了，她的副手。那个叫巴特就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啊，说我们队长除了 Ghost 和脑浆以外，全身都是政府资产啊，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改造过的。公安九课的一个指挥官，那他这浑身的一体化的东西就性能就非常强，而且他本人也是电子战的专家，是一个顶级的黑客。然后他的老大，他的上司就是九课的科长，叫荒卷大辅啊，是一个老头子。非常有谋略的，典型的日本作品里面的那种老狡猾了的那种老头子，谋略很强，政治手腕也很强。然后他手下就是主角团的一堆人啊，都是各有所长，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就是九科专属的一个轮族式的智能机动载具啊，叫塔奇科马，一般就叫攻壳车啊。这个是特别萌的一个机器人啊，人气非常高啊。基本上是《攻壳机动队》里的卖萌的担当。那侍郎正宗的这个漫画原作主要是一些短篇单元，一个一个的案件这些案件就折射出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宏大的、非常科幻的设定下，人类的社会和人类的个体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通过一个个的案件来展示出那个社会的一些特征，非常有趣的。但是呢？它时不时的会有一些问题，会谈到比较深的东西，比如科技到底引发人类和社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些很深奥的对白，甚至就是旁注啊，写在旁边的一些注脚。单行本里面这种旁注格外的多，比如它里面会提到一个概念很有意思，他说这个贫富分化在那个时代会变得更加的现实和残酷，什么意思呢？就同样是对自己进行改造，那有钱人就可以选择更好更强的部件。力气会更大啊，打你会更疼。然后电子脑它也可以选择那种计算能力更强的，从而它的防火墙也会更强啊，更不容易被攻破啊。就贫富差距会直接折射到你这个人的物理能力上来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导致比如说那些黑客，他一般就会去找那些没什么钱的穷人下手，因为他电子脑很廉价啊，很容易攻破他这个电子脑控制他，然后让这些。本来就没什么钱的人，就变成这些黑客的奴隶了啊！帮他去干其他的坏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cyberpunk。 另外还有一个大事件，就是第一卷里面的核心的案件，就是傀儡师案件。这个傀儡师是一个黑客，他非常善于在网上去操纵其他的人。那这个傀儡师的案件实际上是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这个主角草剃素子，他对 Ghost 的实质本质慢慢的产生了怀疑，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 Ghost 到底能不能脱离人类的肉体存在，产生了很多这方面的哲学的对话和思考。所以原作可以看作是主要面向十几岁到20几岁的这样的青少年为主，它总体风格是比较轻松、比较诙谐幽默的。但是呢，偶尔会穿插一些这样的社会化的、哲学化的思考。那押井守改编的剧场版电影这两部，第一部主要是就是讲傀儡师事件，没有讲很多其他的东西，就是以傀儡师事件为主轴讲了这个故事。那整个格调是非常严肃的，非常的灰暗和甚至有点悲观的，完全是面向成人的就不适合小孩去看的。那第二部是完全的原创剧情，氛围基本上跟第一部差不多。所以剧场版是很成人向的。那神山健治导演的电视呢，是大概介于这两者之间。它的主线，电视的主线，第一部是笑面人事件，第二季是另一个叫个别的十一人。这两个都是有很强的社会影射的内容在里面的，但是它也穿插了非常多的独立的小事件。它20几集里面可能有1/3是一些独立的小案件，1/3是主线案件，大概这样。那主题上就比较像刑侦剧，但是呢是日本的左派电视台拍的那些有很多现实的政治隐喻的那种刑侦剧比较多。据说当年电视动画创作的时候，有几十个人的非常大的一个剧本团队，所以总体的剧本素质啊非常非常好。顺便值得一提，就是剧场版和电视版的动画配乐都非常经典。剧场版的音乐是川井宪次，电视版是菅野洋子，这两个都是日本的顶级的大师级的音乐的大佬。剧场版里面有一个经典的配乐叫《傀儡摇》，可能没看过《攻壳机动队》的人都可能听过这个，你可以去搜一下，说不定你不知道它的名字，但你实际上听过。它那个音乐的主题是借鉴了我们的少数民族的一些音乐风格。比如说我们的侗族大歌那种感觉，那种吟唱的感觉，所以非常非常有识别度。前面提过啊，就是原作和改编的这个作品，整个品质都是非常高的，尤其在作画。室郎正宗本人是一个细节控，他涉及到的一些机械啊、人类改造的异体啊等等，都画得非常精细。比如主角团里面有一个队员叫斋藤，是一个狙击手啊，远程射击的。里面就专门画了，他有一只眼睛是改造的异体，这个眼睛就是专门为跟狙击枪配合来设计的。他去操作狙击枪做远程射击的时候，那个眼睛贴近狙击枪的瞄准镜，眼睛就会伸出一个镜头，会跟那个狙击枪的狙击镜会结为一体，就是变成这样一个结构，非常的特别，刻画的很细致。剧场版和电视版也一样。因为制作的这个 Production I.G 也是这方面的顶级的专家，比如有一集的电视动画里面就专门有个特写啊，给到一个人的瞳孔，一个人眼睛的瞳孔，上面就刻了一行字啊，卡尔蔡司镜头 F1.0-3.2，就是他这个眼睛已经改造成了一个蔡司的镜头啊，这个焦距是1.0-3.2啊，看起来非常的带感。顺便提一句，就是主角啊，素子的这个声优叫田中敦子。去年下半年刚刚去世，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啊。《攻壳机动队》影响非常非常深远，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在电影史上有非常重要影响力的《Matrix》《黑客帝国》这个系列，主创就明确的讲，说是受到《攻壳机动队》很多的影响，比如脑后插管，就是他在里面脑后插管，就是把《攻壳机动队》的那一套把它变得更大、更醒目啊，还有Matrix 里面关于现实和虚拟世界的对立统一那个概念，也是借鉴了《攻壳机动队》里面一些东西。还有近年的，比如美剧《西部世界》，游戏《Cyberpunk 2077》等等，那里面很多都既视感很强的。简单的说啊，就是很难用语言完整的描述这部作品和它的衍生品的那种内涵的丰富程度。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大家有条件自己去看一看。目前我比较推荐的入坑的方式就是从电视版的动画开始。一方面，电视版动画 内容比较多，比较详实，而且品质也很高。最重要的是，它很容易得到，B 站就有，啊，大会员可以免费看，全集全部都有。原作的漫画反而是很难找到了。我是零几年，差不多20年以前去日本玩的时候，买了第一部和第二部单行本，啊，所以有机会去日本或者香港的书店可以找一找，啊，但电视版这个就非常容易看到，大家去 B 站就能看了，啊，很方便。然后可以去找押井守的两部剧场版，啊，品质都是很好的。注意，剧场版的第一部一定要看1995年的原版。他自己后来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2.0，叫《攻壳机动队2.0》。这个不是《攻壳机动队2》，《攻壳机动队2》是剧场版第二部，《攻壳机动队2.0》是剧场版第一部的一个重置版。这个重置版呢，只是把里面几个镜头改成了 3D 的渲染，那个效果其实还不如原来 2D 手绘的。所以第一部一定要看1995的那个原版啊。另外，那个好莱坞也拍过一个真人版，那个就不用看了啊，那个完全是毁 IP 的作品。除非你就是冲着看斯嘉丽·约翰逊去的，那可以看。从《攻壳机动队》的角度来讲，那部压根就不算《攻壳机动队》啊。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介绍啊，只能够就是从一些侧面给大家一个印象啊，具体的感觉还大家自己去看。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和荐书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